第二章，教会在风暴中。一，教会的英勇时代。基督早已预先告诉他的门徒说，他们逼迫了我，也要逼迫你们。教会的第一个300年，信徒不断经历火炼的逼迫，这段时期被称为教会的英勇时代。二，使徒教会遭受逼迫。许多教会领袖及新兴教会的信徒为了信仰而受苦。新约圣经中可以看到早期逼迫的记载，彼得和约翰不止一次的下监受刑，斯提凡与雅各均遭杀害，以殉道者之身受死。有一次，保罗在哥林多的同工被犹太暴民拖进罗马方伯加流的公堂，加流不愿审问，要犹太人自己去处理。当犹太人仍不停地控告保罗，方伯生气地把他们撵出公堂。基督徒最先所受的逼迫是来自犹太人，但过了不久，罗马政府对基督徒的态度也有了改变。三，第一个逼迫基督徒的罗马皇帝尼禄。公元64年，当罗马皇帝尼禄在位时，罗马城发生一场大火，延烧了6天6夜，全城绝大部分焚为灰烬。谣言传出，放火者是尼禄王本人，于是引起罗马人对皇帝的愤慨。为了转移百姓的怒恨，尼禄便嫁祸于人，将焚城聚祸归咎于基督徒。虽然这是捏造的控告，却有无数基督徒被捉，遭到残酷的逼迫。有些人被缝在兽皮里，任凭猛犬撕成碎片；有的女人被绑在野牛后面拖曳致死。入夜以后，基督徒一个个被绑在尼禄庭院的火刑柱上焚烧。凡是恨恶基督徒的罗马人可以自由进入庭院参观。在这同时，尼禄王本人则驾着马车在庭院中绕行，邪恶地享受这幅残忍的景象。根据传说，使徒彼得与保罗都在尼禄逼迫期间相继于罗马殉道。据说彼得是倒钉十字架而死，在行刑前他要求将十架倒置，因为他认为自己不配与他的主以同样方式去世。身为罗马公民的保罗则被斩头而死。这时期对基督徒的残杀只局限于罗马城，还没有扩展成全国性的大逼迫。四，伊格纳丢、尤斯丁与波吕贾。接下来的100年中，即公元68年至公元161年，罗马帝国尚没有对基督徒做全国性的逼迫，只在某些地区分别处死基督徒。这期间最著名的几位殉道者是安提阿主教伊格纳丢、士美拿主教波吕贾以及伟大的护教士尤斯丁。尤斯丁勇敢地著书，竭力而有效地为基督徒辩护。伊格纳丢是在皇帝的命令下被捕，被宣判投入罗马的野兽笼。他早已渴慕这份将生命献给救主的荣耀，因此他说，愿野兽急切地扑向我，否则我将激动他们。来吧，群兽们，来吧，撕裂和践踏，碎骨与断肢，来吧，恶魔凶残的折磨，唯让我得着基督。波吕贾是经使徒亲自带领的最后一位信徒，他被捕后被带到士美拿的竞技场，场内坐满了观众。由于在基督徒的敬拜场所中没有神像的设置，异教徒认为基督徒不信神的存在，控告他们是无神论者。罗马地方官提醒波吕贾，既然他年事已高，不如借着与群众一同呐喊除掉无神论者，以表示自己的悔悟。波吕贾直视着眼前的群众，用手指着他们喊着说， 除掉无神论者。接着地方官对他说，辱骂基督，我就释放你。但波律甲回答说，86年来我侍奉他，他未尝亏负过我，我怎能咒骂这一位曾经拯救我的人？我是基督徒，他是我生命中的王。于是地方官向群众宣布说，波律甲承认他是基督徒了。群众喊叫说，把他烧死。立时木材堆积了起来，波律甲请求不必将他捆在火星柱上。他说，就让我这样吧，因为那加给我力量的必能帮助我坚立在柱前，无需用钉子将我钉牢。于是柴堆被点燃起来，当火焰吞噬波律甲之际，他大声祷告说，主啊，全能的神，基督的父，我赞美你，因你使我配在此时此地加入你见证人的行列，得以分尝基督所饮的杯。波律甲于公元156年殉道。殉道者尤斯丁是一位哲学家，他与另外六位基督徒一同在罗马被鞭打后斩首，他以喜乐的见证面对死亡。他最后的话是，我们不求别的，只求为主基督耶稣受苦，因为在基督审判台前，这将带给我们救恩与喜乐。五，马可·奥勒留继续逼迫。罗马皇帝马可·奥勒留下诏将基督徒的产业归给告发他们的人，这个诏令带来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，凡想得到基督徒产业的人立刻就向政府告发，逼迫也随之成为全国性的行动。基督徒在各处被搜查出来，遭到严审及杀害，他们的财产也同时归给了告发者。在高卢南部，里昂和维也尼教会也在马可·奥勒留统治下大受逼迫，政府使用各种酷刑威逼基督徒否认信仰。但当那些逼迫者发现没有任何刑罚可以叫基督徒否认信仰时，他们便将有罗马公民身份的基督徒斩首，其他基督徒则抛给竞技场内的猛兽。异教徒从远近各地涌进竞技场观赏，欢乐地看着基督徒步向死亡。最后轮到的一位是白朗蒂娜姊妹，她已经亲睹许多人殉道，也不断鼓励其他基督徒要至死坚定。最后她自己带着感恩和喜乐勇敢地走进竞技场，立时一面网子将她罩住，把她展露在凶悍的野牛面前。好几次野牛用尖角将他抛上高空，终于把他蹂躏致死。他们将殉道者的尸首焚烧，把灰烬撒在龙河里，并讥讽地说，这下且让我们看看他们的身体还会不会复活。六，风暴中的平静。马可·奥勒留去世后逼迫平息，平静约有70年，期间除了公元200年至211年皇帝塞维鲁在位时的短期逼迫外，教会大致来讲都得享安息。这期间在安吉的亚历山大城曾掀起狂热的逼迫，俄里根的父亲与许多殉道者一起被处死。俄里根在他父亲殉道之时仍是个年幼的孩子，他的母亲费了好大的努力才拦阻他不走上殉道者之路，后来他成为基督教最伟大的学者。这时期另一位殉道者是一位伟大的教父艾任纽，他曾以精彩的文笔写了《博弈端书》。七，摧毁教会的努力。第一位有计划的要毁灭教会而展开全国性大逼迫的皇帝是德西乌斯，幸亏他仅在位两年。经过7年喘息之后，教会又进入皇帝瓦勒良的逼迫，接下来教会再度获得40年平静。公元303年， 罗马皇帝戴克里先又开始大肆逼迫，他的继承人伽利流也继续逼迫之举，直到公元311年。这时期基督徒所遭受的折磨极其残忍恐怖，非笔墨所能形容。教堂被毁，圣经被焚，无论殉道人数或刑罚的残酷，此次逼迫都远超过其他各次，因为这次逼迫是有计划全面的行动，存心要把基督教从帝国中连根铲除。杰出的教会领袖居普良就是在此次逼迫中殉道，俄立根于受苦刑后不治，也死在这个时期。许多罗马的基督徒在城郊的营窟中找到避难所，这些营窟乃是一大片深入地底的隧道。由于罗马城是建在较软的石头上，政府严禁百姓在城区内埋葬死人，因此在罗马城郊挖掘了许多又长又窄的隧道，彼此相连，长者可以蔓延500里，而且彼此跨越转接，形成一个垂直的迷魂阵，有些地方甚至深入地下30尺。就在这些隧道的墙边上，人们一排排地挖掘安葬死人，一旦逼迫临到，许多基督徒就躲进这些营窟中，他们也将殉道的弟兄姊妹被剁剩的残肢埋葬其中。戴克里先和伽利流的逼迫是所有逼迫中最厉害的一次，但也是最后一次，异教世界终于耗尽他的威力，发完他的狂暴。八，伽利流宣布停止逼迫。公元311年，皇帝伽利流突患不治之症，痛苦万状，在病床上发布了一项诏谕，准许基督徒恢复聚会，并请他们为皇帝及国会祷告。伽利流这项诏谕不能算是基督教的完全得胜，因为伽利流只是给予基督徒一部分容忍而已。虽然如此，教会全面的得胜已经近在眼前了。